好，我们一同来。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持有话说：起来，当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一读到这节圣经，有没有觉得很惊讶？有没有惊讶？居然有什么？神的殿，这个第三圣殿终于出现了啊！第一个圣殿啊，所罗门建造啊；第二个圣殿，所罗巴伯啊。然后后来主后70年被毁了，大家都在等候这个圣殿的重建啊。而在大灾难当中，有什么？有圣殿。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的预言的时候，当我们发现圣殿重建的可能性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什么？主来的日子什么？近了。什么时候让这个圣殿重建的可能性变成是可能的？原来这个 Temple Mount 圣殿山1000多年来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谁的统治之下？亚拉伯人回教徒，一直到哪一年被夺回来，在以色列人统治之下，1967年六日的战争，才正式把圣殿山夺回，归到以色列的统治之下。没有这个事件，不可能重建圣殿啊！所以当我们看到以色列向这个无法国术发论长业啊，而且他得回圣殿山啊，就预备将来可以重建圣殿。那这些事情一步一步应验的时候，就更会提醒我们，让我们更有信心，知道什么主来的日近了啊。所以我们读启示录啊，不是啊觉得啊这些都是未来大灾难的审判啊，好像跟你无关，是未来的事情啊。当我们读到这些事情，我们就知道这些事情哎慢慢在应验了啊。以色列的贵族圣殿的重建啊，敌基督将来的出现，各方面都在预备，都在铺路，我们都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就更有信心警醒预备迎接主的再来。所以我们读启示录啊是有福的，因着看到这些预言渐渐的应验。第四，为什么读启示录是有福的？因为在整个启示录的记载里面，你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描写，差不多在每一章里面啊都提到这件事情的。有没有注意到？特别从第四章开始啊，跟着走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十二章、十四章、十六章、十九章、二十章、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每一章都提到一件事情，有时候提了好几次在一章里面啊，宝座啊。我们举个例子看看启示录第四章啊，单单在第四章里面提了多少次这个宝座。第四章第二节，我们来看，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什么宝座上，看啊，坐坐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彩虹围着什么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啊。然后一直讲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的四合物，一直提到宝座。不但在第四章，在第五章第一节又提到什么？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又提到宝座。然后 第五章的第六节、第七节、十一节、十三节都提到宝座，然后第六章十六节又提到什么？向山和岩石说，倒到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又出现了羔羊的愤怒啊。然后第七章第九节又提到什么？第七章第九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你们啊，所以又提到宝座。然后第八章有没有提到宝座？第八章第三节啊，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又提到宝座。然后十二章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哪里去？又提到宝座啊，十二章。然后十四章、十六章、十九章、二十章，啊，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就更不用说了啊，讲到新天新地啊啊，神的国度、神的宝座、神的掌权啊。所以，当你看到启示录差不多每一章啊，大部分的啊，这个章都提到宝座，给你什么感觉？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啊？真的大水泛滥，神是什么？仍然坐着为王啊！好像我们虽然越来越接近末世啊，特别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在灾难的大灾难的之前会遇到什么事情啊？会碰到什么？民要攻打民，国有共导国，有地震，有饥荒，种种的事情，这些都是什么？灾难的起头。所以我们会经历灾难的起头，但是一份在灾难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什么？神的宝座，神的掌权。所以我们在这个灾难的起头，我们已经开始在尝到这些灾难的起头了啊！金融的这个海啸风暴啊，末世的这个大饥荒的来临的前，这个前哨我们已经开始在尝到了啊，地震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我们都会经历到，都会进入啊。但是让我们真的看到大水泛滥，神的宝座安稳在天，神仍然坐着为王。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在一切的试炼当中啊，甚至是苦难当中啊，在这一切的灾难的起头的试炼里面，我们仍然可以有信心啊，来仰望神，因为神仍然在掌权啊，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在掌权。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启示录啊？是有福的啊，我们越读就越有什么？越有一个宝座的看见，越有什么信心啊？越有信心啊！神仍然坐着为王啊。然后第五，为什么读启示录是有福的？特别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二十章、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你有什么的感觉？有什么感觉？啊，让我们看到这个荣耀的得胜、荣耀的国度、新天新地是那么的真实的、那么的具体的。我们这个永生的盼望不是好像飘无飘渺的，好像哎，就是得永生，很多人都不知道究竟得永生是怎么一回事啊，以为得永生就是永远活着啊，就是每天唱哈利路亚啊，那他不喜欢唱诗的都不晓得怎么办啊。啊， 不是那么的好像空虚的。感谢神，透过启示录20章21章22章，让我们看到哇，将来的那个荣耀，将来那个丰富，将来的那个的权柄，将来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今天神要我们来侍奉他。其实神本身缺不缺传福音侍奉的人啊？他缺不缺啊？他不缺啊。你发现第一个圣诞节谁在传福音的？天使在报佳音的。为什么神只做一次？他能不能每天每一年每一个世纪都成天使？天使最听话，对不对？何必我们，我可以差遣谁了？谁肯为我们去呢？求了老半天，以赛亚才小想声说，哦，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是我们有时候讲这句话，真的让主等了5年10年都讲不出来啊，还在那边挣扎。神说算了，我就差遣千万天使去做就好了，我根本不缺人的侍奉。究竟神为什么要我们侍奉？不是因为神缺我们的侍奉。当我们读启示录20章21章22章，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神要用我们这些人去侍奉，为的是什么？操练我们，预备我们，将来成为他国度的人才。因为神的心意，神创造救赎的心意，就如同当年在伊甸园盼望亚当的管理他所造的一切，但是那个只是个预表，只是个受影，将来那个管理的权柄真正的成就是透过创造跟救赎，是管理什么？整个万有，整个的宇宙。所以当我们读到启示录22章的时候，哇，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神要用我们这些那么无用的人来侍奉他，为的是什么？操练我们，预备我们啊，好让我们将来可以有这样的忠心良善啊能力，与耶稣基督什么一同坐宝座。今天假如你是一个大企业大老板啊，你也想将来要训练你的儿子啊能够承受这些的管理跟丰富啊，天父也是盼望啊，他创造我们就是我们有他一个荣耀的计划。那当然这个计划在创世纪啊第一章有启示啊，其实那个只是个受影啊，千万不要以为神的创造失败了啊，我们的神打盾了，然后撒旦来了就引诱了夏娃跟亚当啊，就堕落了。然后神准许这个事情临到，好让那个幕后更荣耀的恩典，更荣耀的计划能够成就在他所拣选的儿女的身上，使他的荣耀得着什么称赞。神的心意是比这个小地球大什么几亿几万倍，我们现在这一个 galaxy 已经大得不得了，我们这个地球在这个银河系里面是小的像尘土一样的，但是这个宇宙有多少个 galaxy， 现在其实科学家还算不出来啊啊，太大了这个宇宙啊。所以让我们看到哇，神的心意啊是那么的荣耀啊。当我们读到启示录20、21、22章，我们就看到这个将来的盼望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具体，更能够明白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侍奉神。其实侍奉是谁的好处啊？啊，工作是造就工人，啊，神要预备我们啊，成为他国度的一个人才。甚至神很幽默哦，很多人说为什么要有个先禧年呢？按照林道亮老人家的说法，他说那个地上的千禧年呢，其实是实习的国度时期。就像我们今天神学生还没有做牧师安利之前，先到教会实习一下啊，来操练一下，等到你成熟了，哎，再安利啊，把神把教会完全交给你管理啊。所以为什么在地上来个千禧年啊？先学习在地上啊， 啊，应验了这个伊甸园里面神的心意啊，来管理这个地上的万有啊。然后神最终的心意是在新天新地管理整个的宇宙啊。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你就不觉得侍奉好像是一个，哎呀，为了进天国背起多余的一个重担啊 ？No 啊，不是一个交换条件。好像我不侍奉不忠心就不能成为心腹，就不能被提。其实这个侍奉是为了什么？造就你啊，让你得好处啊，好操练你的忠心良善啊，啊各方面啊能够将来被神使用。好，所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读启示录是何等的福气。有没有看到这些福气了啊？哇，太棒了啊！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们不读启示录的，很多传道人也不讲启示录的，所以变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就失去了这个什么双重的祝福啊！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基督之家，我就连续的用了差不多十几个礼拜，一张一张的讲启示录，哇，大家都听得很兴奋啊！因为真的里面有神的Double blessing, 啊，是有福的，啊，好，所以关于这个第三节有没有什么的问题？好，我们继续啊来看这个启示录节卷书一些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知道启示录是谁写的啊？是约翰，使徒约翰。那么他除了写启示录之外还写了什么书？约翰福音，然后约翰一二三书。那么假如你把约翰福音他的书信，约翰一二三书还有启示录做一些的比较，你发现约翰福音的重点是讲了什么？是讲了耶稣在过去的历史的作为跟工作跟教导，要重点是讲到道成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他的书信重点是讲什么？现在耶稣在信徒生命中的作为，在讲生命之道。如何把神的生命、把神的道、把神的爱活出来？所以约翰一二三书重点是讲爱，约翰福音重点是讲信，信这位道成肉身的主，他蛮有恩典跟真理。要启示录是讲到将来耶稣在历史上的作为，他是这位审判的天道，会带来将来的愤怒的这位耶稣。那解释望，我们有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啊！我们不是好像遭受亏损啊，我们乃是警醒预备啊，能够仰望耶稣基督的降临，就是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什么耶稣，荣耀的盼望。所以这是启示录的目的啊！所以神带领这个门徒约翰写了这个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跟启示录，实在太荣耀了啊！是我们基督所需要的信望爱，少了一个都不行。但你发现今天基督徒大部分都是领受信跟爱，很少讲到这个荣耀的盼望。好， 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启示录读不懂，那么很多传道人也不晓得怎么讲啊，也不晓得哪一派比较对，自己也搞不清楚啊，所以我真的盼望你们毕业之前要搞清楚你是哪一派，否则的话你不敢讲，你都不知道说是用哪派的立场，你究竟是要接受千禧年前派的说法呢，啊，在中背题呢，还是在后背题呢，还是在前背题？你不能跟弟兄姊妹说你们选一个，那他想有没有真理呢？啊，搞不清楚哈，啊。所以最少你能够说我们教会的领受，好，啊，我个人的领受，你要有一个领受，啊，你这样才能够很有信心的传讲启示录。你不能说哎呀，这个经文呢有四派的看法，这个千禧年啊二十章啊，那弟兄姊妹搞糊涂了，他们也不晓得搞哪一派啊。哎，这无派就不谈好了啊，不要谈了啊。但是当我们越不谈启示录，我们真的是让弟兄姊妹失去了那个盼望的那个荣耀啊，盼望的那个具体，得着那个 double 的 blessing 啊。好，那么启示录节卷书的特点，我们先看第一，里面很多的预言是敞开的啊，是有这个说明啊，更让人看见的。我们看启示录22章16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章节这事向你们证明啊，就是说神要把这些事情把它证明说明出来，不像但以理所领受的这些的预言跟启示啊，有一部分是封闭的。我们看但以理书12章第9节，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啊。好像啊，有些但以理的领受啊不能够啊，好像被解开啊，神把它封闭隐藏。但是启示录神要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明白啊。第二，启示录里面的确有很多象征性的文字，所以你读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是否已经读完了一遍，假如还没有读完一遍，快快把启示录啊，未来这一两个礼拜把它读完一遍。你看到些什么象征的文字？看到什么？兽啊，七头十角啊，还有读到什么？号啊 ，trumpet。兽印啊啊，这个网啊，龙啊，还有提到七星啊，那你发现这些的象征其实很多都有解释啊。那么特别譬如说讲到七星啊，耶稣的亲自都把它解开。我们看第一章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都有讲解。七星就是神的使者，灯台就是神的教会。然后譬如说12章第3节提到这个大红龙，十二章启示录。第三节，天上又显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就是这个大红龙是谁呢？到了第9节，你就发现大龙就是什么？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表示撒旦啊曾经发生在这个古蛇的里面，引诱了夏娃，让亚当也堕落。那么在末世啊，他会彰显在这个 这个七头十角的这个敌基督的国度里面的。那第三，启示录的特点就是它的结构。你不要以为哇，启示录好多的这些圣宝象征，好像让你读的好像很乱，其实一点都不乱。启示录的结构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一同翻到第一章十九节。好，我们一同来第一章十九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或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你发现约翰有没有很听话？他写启示录真的照着这个结构，把所看见的，所以在第一章他看见耶稣的七个荣耀，耶稣行走在灯台当中，他就写下来，把他看见的啊，现在的事，就在第二章跟第三章，现在的教会时代，各种教会的时代的光景，他写下来了，啊，然后将来必成的事，从第四章一直到了这个十八章啊，讲到这个七银灾、七号灾、七晚灾，还有在七年大战里面种种发生的事情，将来必成的事，他也没写下来，也写下来，所以他的结构非常清楚，基本上就是照着写三方面，啊，一章一章的记载出来，啊，将来必成的事，特别当然最荣耀的啊，将来这个二十一章新天新地的显现啊，将来的事。要第四个特点，你读了启示录发现神一直啊用这个七这个字，这个七数 number seven 来彰显神的启示跟作为。所以第一章就提到什么神耶稣的什么七个荣耀啊，然后跟着呢七个教会，很好，然后跟着第这个第六章提到什么七个印，七个印灾，跟着有什么七个号灾，然后七个晚灾，都用七啊。那么另外呢，很少人注意到，就是其实启示录里面呢也提到七个福的应许啊，当然我们第一章第三节已经读到说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什么有福的，记住这里是第一福啊。然后二是我们再读这个十四章十三节，又提到十四章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提到第二个福。要十六章十五节，十六章十五节，看哪、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吃生而行，叫人见他羞辱的有福了，那个警醒的有福了啊。跟着十九章第九节，十九章第九节，好，我们来读。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高人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啊，第九节啊，跳到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筵席的什么有福了啊，进入羔羊的婚宴何等的有福。然后二十章第六节提到什么，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啊。然后二十二章第七节， 二十二章第七节，看了、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的啊。重提这个第一章第三节，这个有福啊。然后二十二章十四节，哈、啊，十四节，我是俄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哪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什么有福了啊，有福了。所以里面提到啊，总共七次提到这个有福有福啊，也可以说相对于耶稣所讲论的登山八福。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启示录是充满了这个福的应许的一卷书。那第六个特点就是我刚才提到了，整个启示录都以神的宝座、神的掌权来贯穿，就好像整个人类历史都是神的掌权在贯穿着整个人类历史，每一个朝代的兴衰过去都是神在那边掌管啊。所以让我们真的是无论面对任何的试炼、任何的环境，我们看见神的宝座，看见神的掌权啊，我们不至于摇动。好，这是我们读启示录可以看到的六个重要的特点，有没有什么的分享跟问题？
其实第一章讲七灵，
对，还有个七灵，对，很多这个七数啊，七的数字啊都出现。那假如你看我们这个启示录的大纲啊，你们拿到这份资料嘛哈，非常好的一个大纲。来，你看了这个大纲之后，你就对整个启示录的结构一目了然啊，所以他帮你分析的很清楚啊，从第一章的第九节到二十节啊，讲到耶稣基督的七个荣耀，然后第二章、第三章讲到耶稣基督七个教会啊，然后第四章开始讲到七个印，然后第八章开始讲到七个号筒，然后十二章讲到七个奥妙啊。奥秘啊，然后跟着十五章讲了七个晚斋，然后从十九章开始啊，讲到这个七件末后的大事啊，讲到基督的降临啊，大日的战争，那个阿米吉多顿的大战，撒旦被捆绑啊，这个千禧年的国度啊，然后撒旦被释放，撒旦受永刑。然后这个白色大宝座最后的审判，嗯，啊，所以都是以七啊这个数字啊很特别，也叫做一个完全的数字，也就是神完全的一个计划的成就啊 consummation。好，有没有什么的问题关于？这个启示录的特点，启示录的这个蒙福的应许。真的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可惜，很少读启示录，真的很可惜。读不懂就好像读这个神话故事这样，所以读的就没意思。然后这个七印在七号在七晚在是怎么关系的也搞得很乱啊，所以所以现在发现用得上了啊，用得上了，用得上了啊啊啊！特别是第二章、第三章，真的是用得上啊！如何做个得胜者？耶稣每一句话的提醒，讲到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光景跟问题啊，都是针对我们的啊，是非常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的啊。这个荣耀的盼望啊，将来神在国度里面的心意。啊，如何在新天新地里面所享受各样的荣耀啊？啊，你想到这个新耶路撒冷最大的一个荣耀的享受是什么？你们读完有没有看到二十二章提到什么？在这个圣城里面有两个宝贵的东西啊，不但有父的宝座，还有什么？有生命树，还有什么？生命河。 哇，我湾区两个教会都被他们用了这两个那么宝贝的名字啊，这个代表什么啊？生命河这个河是代表圣灵的丰满，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我们真正会经历圣灵的丰满。生命树是指的谁啊？预表耶稣基督啊，那个生命的浇灌啊啊，那个同在，这些都是象征的文字啊，不是真的是好像有一条河水在那边啊流动啊，能够结什么果子，这些是预表。直到我们丰盛生命的果子啊，能够得生命得到更丰盛更荣耀，那个荣耀丰盛的生命要到新天新地啊，因着神的荣光同在啊，圣灵的丰满啊，耶稣基督的那个的荣耀临在啊，我们才真正的能够啊不断的结出生命的果子。这太荣耀了。好，所以有没有什么的问题？
那个为什么是七，不是六啊八啊？
所以刚才提到了，在圣经里面，七是常常代表什么 ？perfection， 啊，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数字，啊，所以当你读到七一在七号在七晚在，就表示这是神完全。最终极的一个愤怒的一个彰显，审判的彰显，也是 perfect judgment 啊，没有任何漏网之鱼啊啊，那神整个大陆的这个碗的愤怒就倾倒在地上啊，是一个完全的最厉害的最高峰的。那另外启示录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启示录跟创世纪圣经第一卷放在最前面的第一卷书跟放在最后面的卷书做一些简单的比较。所以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读到什么？第一，读到这个神创造天地，神要亚当治理这地，治理这个地球。但是读到启示录21章，你就读到什么？神另预备的新天新地啊。那不单是治理这地，乃是与基督一同作王，管理整个的宇宙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应许啊，不单是在启示录里面有提到，我们也放到罗马书。因为单单启示录，有人说，哎，启示录是 symbolic language， 你不能完全取信啊，可能是灵异的。然后我们来看看保罗所写保罗书信是最思辨性的啊，最严谨的，是最要借着字面解经的。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说，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个万物包括什么？整个的宇宙，不是单单只是把耶稣的救恩赐给我们。啊，得永生，神要把整个的万有，他所创造的万有啊，也要赐给我们啊。那么，你看一看，在前面第八章十七节啊，也有提到这件事情。那么这里更具体讲到如何能够得着万有的一个的情况跟条件啊，我们来看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个得荣耀不是单单只是指到得救啊，信主就已经得救了，但这里是提到为主受苦啊，被十字架 忠心的跟随主、侍奉主，能够得着这个同做后世、同受产业、得国度的荣耀。所以在后面第八章啊，这个刚才就读到了啊，神要把万物赐给我们啊，也就是一个得赏赐的一个观念。我们不单是得救是白白的，我们更要得赏赐啊，得胜啊，这个就是要我们个人啊的一个的摆上跟努力。那第二，在创世纪我们看到神让日月发光，但是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你发现什么在发光了？二十一章的二十三节，二十三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不再需要这个日月，日月的光照只是一个的影儿，一个的预表，将来那个更荣耀的光照是神自己的同在的荣耀的光照。那你发现这个神的荣耀的光照，其实神在旧约一直用渐进启示，透过日月，透过这个会幕被建造的描写，好，我们来看看，就是为了要把这个神同在的荣耀跟光照来说明。好，我们看出埃及记四十章，描写到这个会幕被建造啊的时候，四十章三十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这个耶和华的荣光就是犹太人常常所强调的 Shekinah 这个观点， Shekinah 就是神的荣耀的同在啊。那这个神荣耀的光照跟彰显在会幕里面，让我们看到一点点。然后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得更具体，在谁的身上看到？在谁的身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怎么描写？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什么荣光，正是父独圣子的荣光。特别我们注意这个住这个字，在原文是 tabernacle， 耶稣基督如同会幕的住在我们当中，就表示他的同在带下这个会幕神同在的这个 Shekinah。 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在这里描写啊？就是他的荣光正是父独圣子的荣光，就这个 Shekinah， 神一直要把他的同在的荣光带出来，但是这个的荣光要一直到了新天新地，一直要到了启示录啊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这个新耶路撒冷就完全彰显出来他的同在，他的荣光。所以彼得自己也见证，因信有说不出什么荣光的大喜乐，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啊！我们对神同在的一种经历，这个荣光啊，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也会预尝到一点，但是真正那个荣光的普照啊，是要到这个新耶路撒冷。第三，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什么？第一个亚当的婚娶，他的婚姻，神用他生命中的肋骨为他预备了这个妻子。那神为什么在创世纪 设立了婚姻，不是单单只是为了生养众多，这个婚姻有什么重要的末世性或者属灵的预表？你发现到了以弗所书，保罗就把这个奥秘解开了。我们看看，要将来的成就要在新天新地里面成就。以弗所书第五章，假如我们有结婚的人不明白这段经文呢，你会对婚姻很失望的哈，因为其实神不是为了婚姻而婚姻，其实神给我们婚姻有一个更荣耀的一个目的在里面的。第五章三十一节，找到我们来读，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看到吗？婚姻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意义，不是单单属地的婚姻夫妻的关系，圣养众多夫妻的相爱，神要透过这个婚姻的制度要显明一个什么事情啊？有极大的奥秘，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婚许的关系，那个爱的关系，最终在羔羊的婚姻里面，我们完完全全属于基督，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成为他的心腹，与基督完全的联合，爱的这个联合。婚姻除了有地上的意义，更有一个属天与基督的奥秘的意义。那这个的意义一直到了十九章天上的羔羊的婚宴，然后到了二十一章啊，讲到这个新耶路撒冷心腹的显现啊，那么最终我们与耶稣基督在新耶路撒冷啊完全的联合，就真正的成就了这个婚姻的属灵的意义。所以我们在地上的婚姻永远不会理想的哈，因为真正那个理想的婚姻在哪里啊？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婚娶，地上的婚姻只是个预表啊。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想啊 marriage counseling 啊，想要透过这些方式能够达到一个理想的婚姻，其实在地上 you can never get it。我们可以努力啊，突破一点点啊啊啊！刚才吴在我们教会讲到说 ，counseling 其实不一定能够做太多的事情啊。的确的，有它的 limitation。我跟这个傅老师啊，我在华盛跟他学了三年的 counseling， 然后他来我们学校也开了好几年的课。我就想，哎呀，傅老师，你一生做了那么多的 counseling 啊，究竟你觉得 counseling 的成功率有多少？其实他说其实蛮低的啊，真的不是单单只是靠话语的辅导啊，其实真的需要靠着祷告，靠着圣灵的大能啊，不是单单只是靠话语。因为很多时候特别西方的神学界的很多的 counseling 的方法很注重这个 cognitive therapy 这种认知理论应该怎么做，但是知道做不出来啊，对不对？没有能力啊，没有那个爱啊，没有那个动力啊，你还是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假如辅导他没有信主，果效真的是不是很明显，因为人的罪性，他明知道要这样做他做不出来啊，明知道要同感啊要温柔啊，不要发脾气啊不要动手啊，做不出来啊，啊，知道是一回事。假如你没有神的生命能力祷告，一份基督徒，假如你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神的话语来管制，你又不读经又不祷告，你也做不出来的基督徒，啊，所以要两方面配合，一方面是有这个知性的辅导的 informational， 也需要有圣灵大能的 transformational， 啊，所以。我们丰收的意向啊，不是单单只有课程的教导，所以我们也很注重 in the healing 圣灵的内在的医治，圣灵的充满，话语的教导，一定要全面的啊，也不能够好像片面的，只是追求这个医治与释放啊，倒在地上啊，起来 他还是的 old self， 他的思想、他的问题、他的做法没有改变的，所以他回到婚姻生活还是老样子的，啊，所以不是单单也只是靠着这种全能的意志或者内在的意志，啊，那个可能是一个的 initiation， 一个起步，啊，一种的恩高，但是继续要有什么恩高的教训，啊，按照圣经的话语的这种的啊教导。啊，辅导帮助，让他看到一个妻子的角色、丈夫的角色，在圣经里面一个圣徒的品行、原则、目标是怎样啊？然后也被圣灵充满，这个祷告的大能啊，圣灵的大能来更新和改变。所以不能单单只是用西方神学派的这种的理论的这种辅导学。所以我记得我在 Westminster 读神学的时候。Westminster 有位很有名的教授叫 J.E. Adam， 啊，他提出的辅导的理论跟当时很多西方的神学派别所提出的辅导理论很不一样。他强调 Biblical Counseling， 圣经辅导，辅导跟神的话不能分的，啊，跟神的大能不能分的，否则辅导就变成一个好像不需要依靠神的一套人的方法，啊，那就不需要信耶稣了，对不对？啊，人可以靠这些理论可以改变呢，啊，得到美满的婚姻呢，啊，得到地上的天堂呢，所以不够的，一定要 biblical counseling 两个 integrated 啊。所以啊，讲到这个婚姻，其实啊，真正完美的一个婚姻，其实只有在天上啊。我们真正那个真实的婚姻。啊，是与耶稣基督的这种完全的婚娶爱的联合，啊，好，第四，在创世纪里面看到这个撒旦透过蛇的出现，啊，然后在启示录二十章看到撒旦怎么最终的灭亡，啊，丢在硫磺火湖里。第五，在创世纪里面看到人被赶出伊甸园，与生命树隔绝了，但是最终神的爱彰显，看到人圣徒进入信城，享受这个生命树，享受基督荣耀的同在。第六，读创世纪看到罪进入了世界，带来了咒诅、死亡跟痛苦。然后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三节怎么说？我们来看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第三节。以后再没有咒诅了，哈利路亚，一切罪的权势没有了，没有罪的咒诅。然后我们再看21章第四节，第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创世纪带来罪，看到罪的进入，有咒诅、死亡、痛苦。但是我们感谢神，在启示录让我们看到这个新天新地，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疼痛，也没有罪，也没有罪的咒诅。哈利路亚，这是神最终极的一个荣耀的作为。伊甸园只是个开始，不是神的失败。神要透过人的失败彰显他的什么恩典跟荣耀。所以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神准许人类堕落，为什么会让罪进到这个世界，为什么让人类在这样的罪恶的咒诅里面那么的痛苦、眼泪、哀哭、疼痛。其实这一切为了成就那个幕后更大更大的荣耀。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一再一再的 讲到神为什么做这样的预定，这样的安排，这样的拣选，为了让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的称颂，为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颂。好 ，Vicky。
院长，如果说没有罪的话，神是不会再有疾病。可是如果没有疾病的话，为什么二十二章里面有提到说树上的叶子可以医治？
对，所以我刚才说了，这个生命树是预表来的，这个医治也是个预表，是直到在这个圣城里面的圣徒与生命树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生命树，预表耶稣基督能够经历耶稣丰满的同在，能够得着各样的这种的生命的丰满。所以不能够从那个字面，千万不要用 literal， 所以我们一讲医治就变成 literal interpretation。
他说是以后再没有啊，他现在看的时候，他是那个时候看的时候跟现在就是约翰去看的时候是有这个叶子啊，就是从现在到现在是有叶子啊，就是那种第一次
是 Micky 讲的是对的，但是就是说我们不是用字面来解这个生命树跟意志啊，是从这个 symbolic 的，是这个生命树是预表耶稣基督对的生命树的同在的丰满啊。很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读启示录的确有它的一些地方的难处的，有些地方一提到生命树，提到果子，你就要注意，这些是一些图画来的。一些图画呢，你要把它的 symbolic meaning 解开。啊，有些的事件的次序啊，啊，十四万四千人呢、啊，哎，有些你就要用字面来理解，因为它描写各支派那么的具体，你就知道，你就不能用灵异啊，或者说 symbolic 这种非字面的解释法。好 ，William。
你说，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有生命树，
还有生命河。
生命河，但生命树，也有在很多的 commentary 在讲，他们有个生命树在里面，就是用 symbolic 去解释，还是用圣经解释？
对，所以我的领受就是说，这个生命树跟生命河都是要用 symbolic 的 interpretation 啊。那么其实从旧约到新约，你发现常常用这个河来预表圣灵的一个的丰满啊，你要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也就是用这个来预表圣灵啊。很好，很好的问题。第四点，第四点是讲到这个撒旦的出现，然后在启示录讲到撒旦最终的灭亡。好，那我们再翻到启示录第一章，我们再进入第一章的一些的解经。你发现我另外今天单独的一张纸条给你们啊，就是提到原文的字义啊。那首先我们要了解第一个原文上的重点，就是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这个 of Jesus Christ 的意思。我们知道这个在原文是耶稣 Christu， 是一个所有格啊，读希腊文不要忘光啦，所有格 genitive case。 那究竟这个 of Jesus Christ 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注意在解释这个所有格，在原文上有通常这个所有格有两个重要的意义的，一个是代表他是主位所有格，主位；第二个叫做受位所有格啊。先写下来，我来举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我们翻到这个约翰一书，约翰一书，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来看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二章。 第五节啊，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那注意爱神的心，这个原文呢是 the love of God。 注意这个 of God 所有格啊 Fiwu 啊，所有格。那么你发现我们中文的和本圣经呢，把这个 the love of God 翻成什么？爱神的心是 the love to God， 看到吗？神变成那个受位，领受我们的爱，爱神的心就得以完全，是 love to God， 看到吗？是受位，他把它翻成是一个受位的所有格，神变成那个接受我们的爱，爱神的心是 love to God。 但是你发现 NIV 圣经翻着什么？我们当中有没有 NIV 圣经啊？ God's love 是神的爱， the love from God， 神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完全充满，被神的爱所充满。 God's love 翻着 God's love，或是 the love from God， 所以 God 变成什么？主位，神的爱，从神的爱来充满我们，所以是这个神这个字变成是主位主格， the love from God， 从神来的爱涌流充满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心被恩感啊，神的爱激励我们，这样的一个完全的充满，完全的激励，你发现两个不同的意义哦，你看到吗？我们和本
是有两种，有的，
在原文其实两种意思都可以的，但是我们中文的和本比较强调人本啊，爱神的心啊啊啊，我们爱神的心啊，完全的摆上，完全的。但是这个 NIV 的翻译是 God's love in him is perfect 啊，也就是我们读到这个所有格要注意，有时候在原文里面可以表达两种的含义，我们中文跟英文都没有办法完全翻出来。其实感谢神，读原文呢其实两方面你都要看见啊啊，在上下文里面呢，很多时候这两种的解释都是可行的，但有些情况不能两种都可行了 你还记得马丁路德读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吗？神的义，过去中世纪都把这个 the righteousness 这个 of God 属于神的这种公义审判啊，把它读成是神的公义跟审判，但是后来他读到 the righteousnessFrom God 变成是神是主格， The righteous from God， 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义是耶稣基督啊，所以义字之差产生整个教义的偏差的，有时候要上下文来决定的。所以同样在这里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其实两个解释都可以的。第一个解释就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启示，因为你发现下文讲到是父所赐给他的，所以父把这个启示赐给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又赐给他的仆人，所以可以解释从耶稣基督来的启示变成是一个主格的所有格， The revelation from Jesus Christ， 但是也可以解释成从内容，启示的内容我们刚才说了，也可以解释成 the revelation to Jesus Christ， about Jesus Christ， 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的荣耀，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的审判，耶稣基督的国度，看到吗？的确从内容来说呢，是 revelation about Jesus Christ to Jesus Christ，关乎耶稣基督的启示。那 of Jesus， Jesus 就变成是一个受割的所有割。Revelation to Jesus Christ， 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启示就变成是主格 from Jesus Christ 啊，可以抓到这个分别吗？因为你们是神学生啊，讲的比较复杂一点啊。所以这个 of Jesus Christ 这个所有格啊，两种的意义都可以的，的确在这里两种方法都可以啊，一个从内容来说，一个从源头来说。这个启示的源头是父赐给耶稣基督，你要从耶稣基督再赐给他的仆人啊，就看到这个启示的传承，这是我们啊以后要特别来说明的啊。但是就是让我们尝到一点点这个原文的所有格的那个重要性啊啊，从约翰一书我们就看出，哇，两种的翻译其实天渊之别，一个是以人作中心，一个是以神作中心啊。好，有没有问题？对，
启示录里面的那个生命树是代表着耶稣基督的丰满，那创世纪里面的那个生命树，
所以创世纪里面的生命树呢，很多的解经家认为其实也是一个预表来的。就是假如亚当能够经过这个顺服的考验啊，神要把这个一个丰满的生命啊，基督的丰满的生命赐给他，但是根本人没有办法用他的行为进入这样的一个恩典里面啊，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赎罪。对，所谓的预表就是这个生命树在旧约里面很多的东西，包括这个方舟啊，这个会幕啊，很多这些具体的东西是预表基督的，所以那个生命树其实是真正的应验，是要在新天新地里面，在基督的身上能够应验出来，是预表基督啊。
实上还是有那么一棵树。
对，是有啊。所以神要拦阻他，但是那个真正的应验是在基督的身上。所以很多旧约的东西所谓是预表，是真的是具体看到，但是真正的意义是在基督的身上。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祷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